诸位大德，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五重玄义的第四条论用，也就是我们依照前面所说的信、愿、行这三支量来修行，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用呢？会得到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如果依照信、愿、持名来修行的话，能够让我们得到往生不退的利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啊，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谈不退了。不退转这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我们的修行要是能够不退转，那我们成佛呢就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当生就能够成就啊。我们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一生圆满成就佛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华经里面龙女八岁成佛啊，龙女是出生道，小孩子啊就成就佛道。那么我们呢，麻烦的就是会退，修行会退转，而且往往退的都进得少啊，这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退有退的因缘了，在我们娑婆世界退的因缘实在是太多太多，就像我们自己身体疲乏了，我们自己的兴趣失掉了，会退心了。再说我们学佛的，如果我们是修的净土法门，对于净土法门的理论方法境界不清楚，如果我们不了解学佛是为什么，学佛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对这些理论不清楚，甚至于对净土法门的殊胜不了解，那么一听到别人说有其他的法门非常殊胜，我们就被牵着鼻子走，就跟他去学其他的法门，就放弃念佛法门了。我们要晓得念佛法门真的很殊胜啊，如果不殊胜的话，有些人认为念佛法门是老太婆教，是那些好像知识水准比较低的人在修的，智慧比较浅的在修的。如果讲这种话的话，那我们想想看，为什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智慧会比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要高吗？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种种的各方面会比他两位菩萨还要强吗？这两位大菩萨都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况是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说是净土法门是老太婆教？这都是对于净土法门它的理论境界不清楚啊。说个实在的话，在我们娑婆世界有许许多多退心的因缘啊，而这些因缘呢，往往很多我们自己所没有办法把持的。 可是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他们却具有不退转的种种条件在啊，这实在是太难的了。在经典上给我们说有三种不退，我义大师他老人家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四种不退转。第一个是念不退，所谓念不退呢，就是念念流入如来果海。简单的讲呢，我们念念都跟我们的真如本性相应，换句话说，我们念念都向着成佛的大道啊，这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念念有没有向着成佛大道呢？如果拿本经来说呢，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念念是不是阿弥陀佛呢？没有啊。所以我们念会退，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六道啊，退到恶道啊。华严经说得好啊，一切唯心所造啊，我们十法界的轮转是时时刻刻在轮转的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念人天，我们就退到人天道。如果我们念的是贪嗔痴，这就退到三恶道去了，这实在是太严重了。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敢不精进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平常念佛也是目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念念是佛，那我们是在佛道，当下就是佛啊。当我们进到经文里面的时候会谈到这个，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下这一个念头，要把握住当下这一个念头最重要。你当下这一个念头是佛心佛念，那你当下做就做佛。我们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在念这一个，平常念佛就好像是在练兵一样，临命终的时候那是用兵啊。平常不练兵，到时候你怎么用得出来呢？所以我们平常要念念是佛，不要 让这一句话忘掉，不要失念啊。第二个是行不退，也就是精进度生，不堕恶乘。恶乘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不度众生的，为什么他们不度众生呢？因为度众生实在很麻烦啊，实在是太苦了。我们有时候诚心诚意发心想要去教导他，他未必肯接受啊。有些人不但不肯接受，还要回过来，回过头来还要谤佛啊，还要谤佛啊，真是很麻烦啊。所以度众生很苦啊。就像《地藏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也就是指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刚强难化， 很难教化，很难度化。所以二乘人，也就是声闻缘觉跟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只顾自己啊，他们不管别人，至少他不主动去教人，只有我们去求他，他才肯教我们。不像菩萨，菩萨会主动来教我们，会做我们不请之友，即使我们没有去请他，他看到我们因缘到了，他也会来教我们。就像本经里面所说的常精进菩萨，从九缘劫以来自力度生，从来就没有休息过的，这就是行不退，精进教化众生，决定不堕在恶城。那么说到诸位大德今天在这个有这个机缘在这个地方来研究弥陀经，诸位大德要晓得啊，这是佛菩萨暗中的加持，暗中的度化，诸位大德才有这个机缘在这个地方来研究弥陀经啊。机缘真正是不可思议，如果不是佛菩萨暗中的帮助，今天我没有这个机缘在这个地方来研究这一部弥陀经，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菩萨的加持有名家有显家，名是幽冥的名啊，也就是暗中加持，有时候是很明显的加持。那么今天在这个地方是佛菩萨的名家暗中加持。第三是位不退，位是位置地位，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谈到的菩萨的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些等等的地位。为什么一往生以后地位就可以不退转呢？这是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边都是诸上善人，我们念到经文会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在一起啊，没有恶人啊，没有恶缘啊，永远离开了退缘，所以地位决定不退转。第四种是毕竟不退，这个更不可思议的，这就讲到佛的名号，经的名号，这一部弥陀经阿弥陀佛这个圣号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不管我们是自心的称念、善心的念、有心的念，或者是无心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好，对于这一部弥陀经是了解它的义理或者不了解它的义理也好，只要佛名经的名称一经历到我们的耳根，也就是听到阿弥陀佛，闻到这一部弥陀经，我们就会在阿赖耶识里面落一个种子，会纳入八识田中成为善根的种子啊。而这一颗种子是什么？是金刚种子，永远是不会消化的啊，永远是不会坏的啊，而且将来也一定因为这一个善根成熟而得度的。这是佛法真正不可思议功德的地方。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劝别人念佛，我们劝别人听经闻法，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那个人会因为我们这一劝，即使经过千万劫以后，一定会因为这一个善根种子成佛成熟而得度的。我们想想看，这个功德利益有多大呢？真正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个人因为我们这一劝，他来听经闻法了，他修炼了念佛法门，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佛道了。那你成就一真佛，这一真佛将来会到十方诸佛国度去教化众生，也因为这一真佛而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会成就的，会因为这一真佛教化而成就，而圆满成就佛道的。那么十方这些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为什么会成就佛道？就是因为这一真佛。那么这一真佛为什么会成佛呢？就是我们过去生当中曾经劝他念佛，劝他来闻经，所以他成就佛道。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这一真佛而得度的呢，这一个功德呢，我们都有一份在啊。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功德利益有多大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无量无边啊，唯佛与佛才能究竟了解啊。所以学人听到有一件光碟片，他就讲到一位好像是哪一位法师，一下子忘掉了。这一位法师呢，他是本来是军人，后来出家了。他因为知道念佛殊胜啊，所以他在搭公车的时候就念佛念得很大声啊，故意给人家听啊，让别人落一个金刚种子啊。将来这些听到的人呢，也因为会这一个金刚种子而得度成就佛道的。他就这样做啊，随时随地在帮众生种善因啊。那么五重贤利，我们最后的一条是判教，这就是在说到这一部经到底是属于藏通别院，是属于哪一教，是属于大乘法或者是小乘法。那么判教对我们修行呢关系不大，我们只要知道这一部弥陀经是既圆且顿的一个究竟圆满的大法就行了。所以最后呢，我们想用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的一段话来作为我们五重玄义的一个总结。这一段话呢相当的重要。偶益大师告诉我们，华严奥藏，华严是佛的根本法轮，这一部经奥秘的宝藏，法华密水，一切诸佛的心要，菩萨万行的施难，解不出这部弥陀经。那么我们从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一部弥陀经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整个佛法是归纳到这一部小本的弥陀经上面。佛为了度一切众生， 随顺众生的根基，随顺众生的根性基感，而施设种种教化一切众生的方法，善巧方便，这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法门。法门在佛法上常常说有84000种，甚至于无量无边。法门虽然很多，但是门门所指归的只有一个，而这一个是什么？也就是圆成佛道啊！佛所施设的每一个法门，都希望能够使众生圆成佛道。那么在这些方便多门里面，讲到最直接、最圆顿、最顿入的，没有比得上念佛这一个法门。这是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看到的。华严经里面大家都很清楚，善财同持53餐，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结论。那么他所提倡的是什么呢？是念佛往生啊。善财童子所表演的就是念佛往生。我们看看善财童子53餐，第一位参访的就是德音比丘了，有些叫吉祥音比丘了。这一位善知识教给善财童子是念佛法门。那么到最后第53位善知识不贤不杀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你看一前一后都是念佛，中间善财童子参访50几位善知识，参访过各个法门，到最后善财童子没有改题目，还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跟普贤菩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还去参过禅啊，他还去到修密的菩萨那边去参访过啊。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念佛啊，没有跟着他，跟着人家去参禅念佛去，哎，修密去了。没有改题目啊，这就告诉了我们，这一个方法，念佛法门在84000法门当中，第一简单，第一容易，最为稳当可靠，决定不落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善财童子一定改题目，一定不念佛，跟着人家修其他法门去，可是没有啊。像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以莲池大师才告诉我们说，但见弥陀何虑不悟啊，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大师所说的这一个悟，就是明心见性啊，是正得理一心不乱，是入一真法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像在本经里面所讲的，必定一生不处，一生不处啊，不处就是成佛啊，一生圆满成就佛道啊。净土法门，我们可以这样讲，它才是真正一生圆满成就佛道的一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所以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对于《阿弥陀经》，对于持名念佛，没有不尊敬的， 没有不尊重的。就是连禅宗也把弥陀经列为晚课的主要课诵本，可见的他们对于弥陀经对于念佛法门的尊重。五重玄义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个地方。向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了。在讲经以前，照例先要把佛经的体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就是所谓的经开三分，第一是序分，第二是正中分，第三是流通分。这个体例的分法是起源于东晋道安法师。东晋道安法师跟鸠摩罗什大师是同时代的人，跟罗什大师也有相当的因缘，同时呢跟我们净土宗的祖师第一代祖师初祖庐山慧眼大师呢也是很好的同参道友。当年他把这一把一切经典做这样的分法，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太赞同，他们认为佛所讲的一切经都是整体的，不可以随意把它任意分割。到后来玄奘大师，唐朝玄奘大师呢翻译出佛地经论以后，大家看到佛地经论里面也有这样的分法，在清光菩萨的佛地论里面，他是把一部经分为教起因缘分、圣教所说分、依教奉行分，这跟道安法师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就不谋而合了。于是乎大家对于道安法师这样的分判呢、真称为弥天高判啊，真正是了不起啊。那么以后的注解或者讲经也就都采取这样的三分法。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本经的三分：序分。佛义大师说他是提一部经的纲领，而正中分呢是一部经的主要内容。本经分为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陈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种种的庄严，把西方极乐世界一报正报种种种种的庄严告诉我们了。佛在这一段为什么要把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依正种种庄严要告诉我们呢？他目的就是要启发我们的信心。第二个大段落是劝勉我们应当发愿求生净土。前面那一段佛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告诉我们的，接着佛就要 叫我们去了，叫我们发愿往生。如果佛把这些这一个殊胜的地方告诉我们，不叫我们去，不叫我们发愿求生，那佛讲的有什么用呢？所以佛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告诉我们呢，他的不可思议说给我们听的，接着下来就要劝我们发愿了。所以第二个段落他的目的是劝我们要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去。第三个大段落是只是执持名号一力行，也就是告诉我们修行方法。佛劝我们去，劝我们发愿求生，那么到底要怎么一个去法呢？什么样的修行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在第三个大段落里面佛就要 告诉我们。那么从正中分这三个段落的意思，它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信、愿、行是净土法门的三资粮，也就是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具备的三个条件。说到流通分呢，它的目的是在流传万古，通达十方。佛讲每一部经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步步经能够流传下去，能够通达十方，没有障碍。那么说到本经的流通呢，我义大师在要界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谁堪畅目流通，为佛与佛啊。这就说明了这一部经流通不简单啊，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唯有佛与佛，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跟十方无量恒沙诸佛，他们才能够究竟觉了诸法实相，他们才能够究竟明白实相的道理。而本经又是无上圆顿法门，完全说明佛的境界。我们要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佛的境界啊。这个等到我们进了经文以后，进了到经文以后，我们再来说明。既然讲的是佛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既然完全是佛的境界，所以说唯有佛与佛才可以流通啊。我义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并不过分，其实这也就间接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对于本经，对于这一个法门真正能够信受奉行，真正能够畅目来流通的话，那也就能够称得上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人啦。谈到这三分，也就是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他们的作用，古人告诉我们，中边皆甜，如人食蜜，就好像我们吃蜂蜜一样。我们吃蜂蜜并不会说中间比较甜，旁边比较不甜，都是一样，中间旁边都是甜的，都是一样的。续分里面所表示的意思很多，所以我们一看到续分就晓得这一部经到底它是属于大乘或者是小乘，它是属于藏教还是属于原教，它是怎么样一个性质，我们一看就了解了。一般佛经里面的续分都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通序，也就是正信序，另一个段落是别序，也就是发起序。那么接下来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第一页，第一页请看经文，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极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是长老舍利弗，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迟罗， 尼婆多卓利盘陀切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波提宾陀卢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罗婆伽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这一段经文是通序，所谓通序是通一切经，我们只要翻开经本子，我们就会看到有这么一段经文，这么一段文字，只是所列的人名不相同而已。在通序里面的内容，它总是包含有六桩事情，而一个法会也一定具足这六桩事情才能够成就，所以叫做六种成就。这六桩事情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信成就。一切经的前面都有如是界的这两个字，这是在结集经典的时候阿难尊者答复大众所说的。因为当时大众呢，阿难尊者当主席了，那么大众呢，我们都晓得大家都想听佛说的，不是想听阿难尊者所讲的，所以当时大众就请教阿难尊者，请问阿难尊者说，汝尊者所闻当如是说，意思就是说，尊者你所说的呢，是要你听佛所讲的啊，不能够多说，也不能够少说啊，佛怎么讲你就怎么讲啊。阿难尊者就回答大众说，如是当说，如我所闻，也就是说我所说的就是我听佛所讲的，我并没有多加一点，也没有少说一点。可见的这两个字是阿难尊者用来表示信实，来随顺大众的心，因为大家想听佛所讲的。第二，闻成就。刚刚我们说过，在结集经典的时候，阿难尊者是当主席，所以他畅言偶闻，这就表示这一部经典是他亲自听佛所说的，不是辗转听到的啊，不是别人告诉他的啊，亲自听到的，那当然可靠。第三，时成就，这也就讲到这一部经的时间了，什么时候这一部经在什么时候所说的。第四是主成就，就是讲经的主人，这一部经到底是谁说的，也就是一般我们的所讲的说法主。当然这一部经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了。第五是处成就，这就是说讲这一部经的处所，也就是这一部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说的。第六是众成就，这就是说当时在一起听经的大众了，佛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听经的大众呢有哪些？有了这六种成就，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一部经典是佛所说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所捏造出来的。在通序里面，第一句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含义非常的深。我义大师告诉我们说，实相妙理，真实相的理体，古今不变，从古到今天，甚至于到未来，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个就叫如。而义实相理， 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这个就叫是。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实相理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实相理呢？这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的自性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依现前这一念心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错不了，这个就叫是。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如果我们念念跟我们真如自性相应呢，我们怎么会不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相应呢？简单的讲呢，如果我们能够用自诚恭敬心，用清净心，用一心不乱来念这一句佛号，我们想想看，我们会不跟西方极乐世界起感应道教吗？这是顶重要顶重要的事情。我们念佛法门也常常讲一句话，发菩提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是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决心呢。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心要觉悟，不能够迷在境界里头。如果我们念这一句佛话的时候，虽然嘴巴念着佛，心里面还在五欲六尘里面，还迷在境界里头，那你念这一句佛号就不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了，不能够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了，我们就迷在境界里头了。所以这一地这里呢，阿育大师才告诉我们，我们念这一句佛号要念念跟我们自性相应了，我们念念要是决心了，要唤醒自己的觉悟啊！我们念佛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下功夫啊！我们在境界当中，我们离不开这些誓愿，我每天要在这五欲六尘境界里头，可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呢，我们要用这一句符号，让我们不迷在境界里头，让我们念念是觉而不迷，让我们的念念是跟这一句佛号相应，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这才是真正的念佛的。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呢，清净心最重要啊！这一句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希望我们要注意这三个字。普贤菩萨在十大愿王里面每一个段落都在提醒我们这一句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那么在莲池大师书钞里面，他老人家跟我们说，阿难尊者唱如是偶闻这四个字含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断众疑，因为阿难尊者在结集经典的时候，他是当主席啊，他一生讲座呢，一上的讲座呢，所现的相好呢，就跟佛一样，一上的讲台呢，他的脸呢，他的相好就跟佛一样。于是乎就有人就这样的认为呢，怎么释迦牟尼佛又回来了呢？可是佛已经灭度了，佛不会再回来了。那既然佛不会再回来，那是不是他方佛来了呢？如果不是他方佛，那是不是阿难尊者已经成佛了呢？我这的话怎么会现着相好跟佛一样呢？大家有这三个疑惑， 于是阿难尊者就说了：“如是我闻。”这才肯定在讲台上的是阿难尊者，而断除了大家的疑惑。我们要晓得，或许诸位大德过去听一些法师讲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一上讲座的时候，他的脸相就会变了，变得比较庄严。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华严经讲得很好，一切唯心所造啊。因为他用清净心在讲这一部经典，他用清净心在说法，心清净当然相就好啊，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法师如果上讲座能够用至诚恭敬心在讲经的话，他的相是会变的，他变得很庄严。阿难尊者就像这样啊，一上的讲座他现的相好就跟佛一样。第二个意思是习增故，我们知道阿难尊者跟在座的那些大众都是同学啊，那么同学当中他所证的果位不算太高啊，当时阿难尊者只是证得出果而已，果位比他高的人很多啊，说到年龄也不算是最大的，比他年岁大的人也很多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有阿难尊者来讲经，这些大众会不会服气呢？当然不服气啊。如果不服气，那他讲经的时候一定会有争论。于是阿难尊者一说：“如是我闻，是听佛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样大家就没有好争的啦。既然阿难尊者所说的，现在要讲的是过去天佛所说的，不是阿难尊者要说他自己所是他自己说他自己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完全天佛所讲的，不是阿难尊者自己的意思，这大家就没有好争的。既然是佛所说的，那有什么好争的呢？第三个意思是简邪故，简别外道的经典。因为当时外道经典的开头都是用阿优两个字，阿是无的意思，优是有的意思。换句话说，外道经典所讲的道理呢，不是讲有就是说无，是从有无来建立的。佛法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佛法是建立在实相的基础上，尤其是一切大乘经典都是从实相理论所建立的，都是依实相离体而建立的啊。所以佛经前面有如是这两个字，如呢是真如本相的离体，是真空，而真如本相离体所起的作用是妙有，这就叫是。可见的圣人说法，但显离汝，唯汝为师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甚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讲如是而已啊。我们要晓得，佛讲那么多经典，说那么多的法门，绝对不会超出心这个字以外，不是讲心的离体，就是想讲心的作用，都是讲这些而已啊，不会超出我们的自性之外啊。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呢，都是讲如是这两个字而已，都是讲我们真如本性的体相用而已啊。如果就本经来说，圆圆法师告诉我，万法聚集 一心不乱这个教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的意思。你看，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心是佛是因啊，是心作佛是果啊。如果我们现在的心是佛心是佛念，你当下就是佛。就像《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唯心所造啊，你心是佛心，你就是佛。我们一心起贪心了，心一起贪心了，那我们就当下堕恶鬼道。我们嗔恨心一生起来了，我们就堕地狱道。我们一念是阿弥陀佛，我们当下就做佛了。所以刚刚我们不是讲，我们念念在十法界里面轮转啊，念念在十法界里面轮转，我们念哪一法界就堕到，就现哪一个法界，就堕到哪一个法界去。那我们的缘在这十法界当中，哪一法界落得最重，将来就随这个缘而到那一个法界去了。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用的嗔恨心，别人稍微对不起我，我就很生气，就要想要报复了。虽然你是念佛人，嘴巴念着阿弥陀佛，可是你心里面所造的因是嗔恨心，嗔恨的因，这是地狱道的原因。那就会像灌顶大师所说的，念佛念到最后堕到地狱道去了。所以我们念佛呢，要用至诚恭敬心来念，要用一心来念，要用清净心来念，要用佛心来念。如果我们时时刻刻用的是佛心，那我们时时刻刻就做佛了。这个缘落得重，将来你命中的话，这一句佛号自自然然就会现前，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成就佛道。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开头就把本经念佛求一心不乱圆成佛道这个宗旨给我们表示出来了。你看佛教我们修的是什么，是佛道啊，不是菩萨道啊。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所成就的是什么，是圆成佛道啊。你看这个法门殊胜不殊胜。接着再谈到我闻这两个字，我是阿难尊者随属称呼。我们不要看到阿难尊者一提到我闻，一讲到有我闻这两个字，我们就认为阿难尊者有我字，不是啊。阿难尊者是随顺我们世间的说法而称呼我闻，而称我的。我们要晓得，不只是大乘佛法，就是连小乘佛法都不例外。学佛先要破我执，佛法是智慧之法，是觉悟之法。如果我们想要破迷开悟，那就先要把觉悟的障碍把它破除掉，把它断掉。那么觉悟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就是执着啊，也就是我执跟法执啊，这两种执着是一切障碍的根本。就像佛章当年在成就佛道的时候是说的，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受用，我们没有办法证得呢？都是因为分别执着妄想，所以没有办法证得，都是因为有执着啊。 所以在小乘法的修学上一定要破烦恼障，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讨论过的见思烦恼。说到小乘的初果，他已经断了三界88品见后见解上的错误，他已经断掉了，那五种见惑他已经离开了，这才能够证得小乘须陀洹果，也就是初果，这是小乘的入门。那么阿难尊者当时在结集 经典的时候就已经证得了初果了，换句话说他决定不会再执着自己的身体是我了。你看见惑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身见，既然他已经把见惑断掉了，他当然没有身见，不会执着这个身体是他的是我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身见了。那么说到大乘里面呢，我们都晓得实相无我啊，体上讲绝对无我，可是在相上来讲呢又是无不我，所以阿难尊者为了讲话方便起见呢，也就随顺我们世间人的习惯而称我了。千万不要误会阿难尊者有我字啊，底下的这一个文字是清凌原因如空应空，这八个字我们要听清楚。亲灵是亲耳听佛所说的，不是传闻的。那么什么叫原因呢？经上告诉我们，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见，所以佛这一个因是圆满的因生。如空应空，这四个字说得非常的好，这四个字就说明了真正会听，真正会听经的人他不执着，他听了没有了，听了一句话都没有遗漏掉，可是呢他没有执着，他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晓得佛说法它是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所以它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既然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么会听的人呢也要以清净心去听，也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如空应空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要用清净心，要用自诚恭敬心来听。那么我们现在听经有一些困难度，原因在哪里？古大德他们一入佛门，前面是五年学界啊，一出家五年学界，前面五年你没有资格听经，你没有资格去到佛堂里面去跟人家念佛，你去示惑大众。在这五年学界，我的一些戒律你要好好认真去修，去学习，去侍奉人，把你过去在家的贡高傲慢习气把它磨掉，这五年你要去侍候大众啊，人家在那里听经听得满头大汗，你要拿着毛巾给人家擦汗，去侍候别人五年。再来呢，在这五年当中你要把所想要学的这一生想要学的经典全部背起来，连注解都要背起来。你看大家这五年当中都把它背起来，然后过了五年以后你才有资格去听经， 我们想想看，坐在讲堂的老和尚讲经的时候，眼睛闭着，腿一盘，眼睛闭着，他就这样讲下来了。因为他也经典也背在心里面，注解也背在心里头，坐在下面听经的人也都背起来了。所以不管是台上台下，每一个人都盘腿面壁，盘腿眼睛闭着，盘腿在那里讲的人清净心在讲，听的人也用清净心去听，这样才能够破一切的执着障碍啊，才能够开发圆满究竟的智慧啊。这样的收听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能够把佛所讲的道理呢全盘的接受过来。而这个呢就是佛法所讲的师承，师承它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佛所讲的道理全盘接受过来，你能够真正的把佛所讲的所说的法承受过来，接受过来，那真的是就像我们所讲的师承一样，老师所说的你全部都接受过来。所以文法要这样的听啊，要用清净心去听。其实学人在这里所讲的呢，都是在前面三年听老和尚所说的。我在老和尚的座下听经三年，当时的因缘非常殊胜啊，老和尚都是讲的一些大经大论，更殊胜的就是一点，你在这一部经讲这一个道理，刚好另外一部经也是印证这个道理，每一部经的道理都贯穿起来了。所以当时听老和尚讲经因缘非常的殊胜。所以现在学人所讲的一些观念都是在七十年间啊，民国七十年学人接触老和尚三年所听的一些理论，一些修行的道理，到今天呢讲的还是这一些啊。那么我们当时听经呢，也是坐在老和尚底下呢，学人也是闭着眼睛就在那里听，一句话都没有遗漏掉，也没有说去记笔记了，就这样听，听了三年。你看今天还是用得很流畅啊，还是讲这些道理啊。所以诸位大德不担心你不记得，也不担心你对这些话不通达，只要你静下心来，只要你自诚恭敬，只要你好好的用清净心来问，你一定能够把这些道理都贯穿起来，将来你上讲座的时候也能够讲得妥妥实道啊。所以我讲常常勉励同仁，如果将来想要弘法利生，你就要用心，用恭敬心，用清净心来闻法。将来呢你用清净心来说这一部经典，佛菩萨一定能够加持，所以不用怕，好好的用清净心来研究这一部经典，好好的用清净心来念这一句佛号。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那么意识以下呢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